下面有一部分我比较希望大家注意到，就是薛姨妈讲我们要酬劳酬劳他们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们固然是咱们家请的啊，他是我们家的员工，他拿我们的薪水吃工时劳金的。注意 这几个字，工时劳金，他们就是按时间一个月打工，一个小时打工拿劳动薪水的。这种劳动者，你对他们不要认为说我用你已经是给你利益了，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最后他就可能是一个太劳暴动，因为你会发现说因为他没有被公平对待。所以 你会发现说，包括现在很多人讨论到的社会事件里面，为什么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劳工的局处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劳动者本身他刚好就是底层，他是低收入，那么这个低收入的底层，他会觉得你的繁荣在上层建设，他如何在这里面构成一个利益共同分享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最难拿捏的啊，最难拿捏在适当的状况里如何让他被安抚，除了物质上他觉得你不要太离谱，第二个精神上他没有被歧视，这两个部分大概是社会阶级性上不冲突的最大原因。所以现在所有的社会就害怕的是阶级冲突，因为当你看到一个社会觉得权力跟财富都在你们手中跟我无关的时候，他就可以闹。因为有一个老话叫铤而走险，铤而走险是我太没有利益的时候我就干脆闹起来，因为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我闹起来我没有什么损失，可是你损失很大。如果我在这个城市每天晚上去烧你一部名牌车，你就受不了。好，你注意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薛宝钗注意的就是说吃工时劳金的，就是这些劳动者最不好打点。可是我觉得宝钗真了不起啊！今天劳委会大概应该找他去做这个主委，就是你会觉得哎，他从观念上照顾到这个东西，他知道说我们做生意货物都卖完了赚了钱，底下人不会不知道的，赚了多少钱他们也不会不知道的。哎，你不要太过分，就是你赚了这么多钱他们一点都没有，那至少请请客能够慰劳一下，那心理上至少舒服一点啊。如果你觉得你小气不肯发这个分红的部分的话，那至少你心理上要安慰一下。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说，这个小说在67回的编织这个部分是惊人的重要的。所以迷惑在尤三姐的死亡、柳湘莲的出家的美的读者，有时候看不到这个部分，就是他其实又有极其在社会现实里面很多的反应的这个串联的部分。那薛姨妈就说到底他们算是客啊，客就是你请来的员工。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说清朝的戏大家都看过，所有的大官一直到下属只称呼奴才奴才。我们注意一下曹雪芹的家族曹寅官做到这么大，对康熙皇帝称奴才奴才，因为他们是包衣，包衣就是奴才。可是薛姨妈跟宝钗的观念不是，就是我们请来的员工是客，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现代的观点，就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公司了，我请了员工，这个员工应该是被当成奴才吗？还是说他是客？如果是客，他就有被尊重的部分。我们今天的劳动人口很多，我们的外劳非常多，他到底是奴才还是客？我想里面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他是奴才，他就可以暴动，不要忘记。如果他是客，他就可以有比较平等的相处关系，他就有平等的相处关系。所以他特别讲说到底算是客，那又陪着你走了1-2千里的路程。好，注意一下这个话里面其实也话中有话。我们知道以前做生意的人最怕的是在路上碰到盗匪，可是我们也知道盗匪发生的时候员工可以跟盗匪勾结的，所以陪你走1-2千里路的人是最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也可以变成盗匪。这样可以了解吗？他们拿那一点点薪水，他们想我干嘛，我这一辈子干这一票就够了，我把你所有的货物抢了，然后我去卖，然后地那么大，我跑到另外一个省去，你再也找不到我。所以过去有所谓的镖局，就是保护的，所以他有很多的保全人员。所以这些陪着走1-2千里路的人其实是最重要的人，那么他们跟你走了1-2千里路，帮助你把货物卖掉而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土匪来这些人也被杀的，那回来没有任何的安抚，绝对出问题。好，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在67回里面，我其实这一部分是一般我们今天看到《红楼梦》都被忽略的部分，因为大家太注意尤三姐的死亡跟柳湘莲的出家，反而没有注意到作者了不起的地方是串联了这一个部分，让你忽然看到了薛家背后的另外一个组织的这个关系，这个才配得上说大小说、长篇小说、伟大小说啊，就是它格局够大啊，格局够大。你把这一段删掉，很多人觉得不影响尤三姐、尤二姐的故事主线，可少掉这一段，大家知道少了什么？因为整个大小说的架构没有了，就是薛家的背景你看不到啊，你会看不到。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线系统里面再看下去。好，所以67回的上半基本上是薛蟠送礼物给薛宝钗，薛宝钗把它分给林黛玉。下段王熙凤病好了，王熙凤开始要查案子了，查她丈夫到底在她生病的时候干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又进入到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看67回的后半，谢谢。